拜登总统及其国安团队关注阿富汗可能的恐怖主义发展。白宫超前部署疫苗第三针计划。中国猎狐行动目标在美寻求法律保护。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仍然有大量人员滞留机场等待撤离。美国之音记者与我们分享了他在当地的见闻。另外，美国司法部不久前起诉九名猎狐行动的执行者，美国律师在专访中分享了帮助猎狐行动目标寻找法律保护的经历。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拜登总统与国安团队8月18号讨论了目前从阿富汗撤离的情况，以及阿富汗境内可能的恐怖主义形势。拜登总统也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商讨美国与德国合作处理阿富汗局势。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现在我们知道呢，这个阿富汗的局势在白宫依然是持续的受到了关注。那在早上呢，白宫就发出了声明，表示这个拜登总统还有哈里斯副总统呢，在今天早上已经跟国安团队就情报、安全还有外交三方面来讨论阿富汗的局势，包括呢要加快从这个喀布尔的国际机场来撤离美国公民、特殊签证的申请者以及容易陷入危险的阿富汗人，并且呢也讨论在阿富汗境内可能的恐怖分子，包括伊斯兰国所造成的威胁。那我们知道呢，目前这个伊斯兰国有一些残存的分子呢是还滞留在阿富汗的境内。那拜登总统呢今天也跟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通了电话，讨论阿富汗的局势。他们两个人谈到了美国与德国两国的军方跟民间合作这个撤离的努力，以及两国在过去20年来合作为阿富汗人提供安全、促进和平，并且提供发展的援助。那么接下来呢，两国还会继续合作，对阿富汗以及邻近的国家提供人道的援助，并且呢会把这个议题在接下来的 G7 的这个会议上面提出讨论。那之后呢，拜登总统就再也没有发表任何跟阿富汗相关的言论了。不过呢，在下午的时候，白宫则是发出了白宫副国安顾问范纳来谈阿富汗局势的一段视频。在当中呢，范纳特别点出了5个重大的重点。他说呢，第一个，在拜登总统清楚说过，美国派兵阿富汗是为了要因应911事件，任务已经达成。拜登政府承接了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的协议，5月1号必须增兵或撤军，而他选择撤军。那目前最第二点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喀布尔的机场的安全。那最终呢，会有约6000名的美军来进驻，达成此任务。第三是要来安全撤离美国人以及特殊申签证的阿富汗人。第四点是跟美军进驻阿富汗的2001年相比，现在恐怖威胁的本质已经改变，现在有不同的方法来对付恐怖主义，而不需要大量的驻军。那么第五点呢，则是说美国深切关注阿富汗女人与女童的苦痛，将透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来协助，并且呢将会持续对未来的阿富汗政府施加压力。好了。
是，另外要以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更新了有关于疫苗加强针的建议之后呢，白宫新冠疫情小组也是宣布了新的计划，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是，那刚才的拜登总统也特别在白宫东厅宣布加强美国本土的疫苗接种，包括要求所有在Medicare 跟 Medicaid 范围工作的长期照顾医疗员工都要接种疫苗，得授权教育部来动用所有的方法，确保全美的学校都能够安全开学等等。那么白宫的新冠疫情小组呢，也在早上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呢，这根据现在收集的这个美国本土跟以色列的数据显示呢，由这个 mRNA 科技来制造的辉瑞跟莫德纳药厂的疫苗呢，它的有效性会随着时间而减退。因此呢，这个美国医务总监 Vivek Murphy 宣布， 超前部署防范未来的疫情升温，从9月20号开始，距离打第一剂八个月以上的美国人，则是建议施打第三剂的加强针。那针对不是使用 mRNA 科技的这个强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 的疫苗呢，他 Vivis 表示说，也接下来也很有可能会需要加强针，不过应该就是3月的时候才核准使用，所以现在还在收集数据，未来几周之内呢，将会宣布是否要需要加强针。那此外呢，这个拜登总统也讲说呢，他说美国人本身需要的第三剂的新冠疫苗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并不会影响到美国提供疫苗给全世界。之前美国已经宣布说要提供6亿剂的疫苗，那拜登总统今天说呢，还要额外再另外捐2亿剂的疫苗给世界上需要的国家。他说呢，美国将会继续的做全世界的疫苗军火库。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已经在喀布尔机场滞留2天，等待撤离。他说，目前机场仍然没有对民航开放，周边的餐厅和商业正在陆续关闭。塔利班8月15号占领喀布尔之后，他见证了当地民众一夜之间的转变，并且和我们讲述了他的见闻。
The one thing that I noticed overnight was how different Kabul looked. And some of the people who'd seen before and after said,somebody has taken Afghanistan and thrown it back 20 years in one go. Because on a normal day in Kabul, when I went out, you saw lots of women walking around in all kinds of dresses. Some were conservative, were wearing the burqas, Some were very modern, like especially the Hazara girls would wear jeans, a long tunic, and they'd throw a scarf over their head, not necessarily covering their entire head. Some of the hair would show...And they'd be walking around town. Mostly in Kabul, girls did not cover their hair like all the way to here. They would have a scarf halfway on the head, almost falling down, and their hair would be showing. They would be well made up, makeup, everything, nice fancy clothing. You would drive around Kabul and you would see these fancy shops selling couture clothing that, women like to wear at weddings, etc.And you would see a lot of men in T-shirts and jeans. That was normal. And then on Monday, the first day of Taliban control, on Sunday news broke that they were at city gates. Sunday night, they entered the city. Monday morning was the first day when they were in the city, and you could see them riding around on motorbikes, with Taliban flag, on security vehicles that they had captured or confiscated from, security forces, and walking around on foot, but all of them with their AK-47s and the Taliban flag on the vehicles. So...Monday, the first day I went out, all of a sudden, no men in T-shirts and jeans. Everybody was wearing shalwar kameez, which is a local dress, long tunic, loose pants. Hardly any women on the streets. I saw maybe 4 in the whole day. And those who were on the streets were wearing a full black abaya, covering their...head and often covering their face, sometimes with the hijab and sometimes with the mask you wear for the coronavirus. But people don't walk around Kabul wearing masks, So when women walk around wearing masks and they're covered head to toe, that's what I did when I wanted to cover my face. I just wore a mask with my hijab. I covered myself pretty well with a full abaya and a hijab. That's not usually how I used to walk around Kabul. So, the city changed overnight. The feel of the city changed. The mood of the city changed.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司法部不久前起诉9名猎狐行动的执行者，指控他们在美国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恐吓威胁在美华人。纽约律师李进静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帮助猎狐行动目标寻找法律保护。在与美国之音的采访中，他表示，猎狐行动只是政治行为，无关法治。美国需要加强警惕，防范中国类似跨境活动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李律师，非常感谢您这次是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前不久美国司法部对9名猎狐行动成员的起诉，以及这个独立媒体 ProPublica 的调查报道是 再次把这个猎狐行动又带回了美国公众的讨论当中。然后您本人是猎狐行动里面最年轻的一个目标的代理律师，那所以我想首先从这里开始，您和这位最年轻的目标刘旭先生是如何联系上，你如何认识他的？
到当时他是在一名监狱里面，2016年美国8月份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 FBI 发动了一场和国土安全部发动一场叫红色风暴行动，叫 Raid 这个行动就逮捕了大概有五十多人，来自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在海外有严重犯罪的这些通缉犯。那么中国的这个借这个机会呢，美国政府也逮捕了这个刘旭以及其他的好几位红色通缉上的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的红色通缉令的那些人，大概有四位还是是八位，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刘旭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当时在移民监狱里面，我就我去德州吧，去移民监狱看他，然后他上移民法庭，那么我们就在移民法庭里面提出保释，当天呢他就保释出来了，这是当时前后的结果。全国的情况，
所以您当时是知道他就在这个猎狐行动的目标上面吗？
那我不知道，我是，他通过其他的朋友亲戚跟我打电话，我们查了以后才知道。
OK， 那您帮他就是在法庭上代理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您当时是怎么跟法官说的？
哦，他这个是这样，他来到美国以后就自己提出了政治庇护申请，然后他已经提交了基本的证据材料了，不是我给组织的，我们重新把它组织下，前后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以及加上了后来有关的中国当局怎么样胁迫他的家人，中国当局如何的这个动用美国当时休斯顿那边的一些社区团体来追踪他等等。也是包括微信上的一些聊天的记录啊，以及媒体的报道暴露他的家庭等等这些新的情况加上去了，当时的这个他的一个庇护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
他在国内
呀，当然我们也加了很多东西，就是说对他的控告包括中国政府根据的这个控告的哪一条款，那么我们觉得通过这些分析的材料背景报告，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一个所谓70万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贪污腐败或者挪用公款行为。
对，我刚想说，就是您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他在国内受到的指控是什么吗？
他就是说帮助一个北京通县北京通县的这个叫做社保所啊，它是应该是最基层的社保所，中国最基层的社会安全保证的这些所。当时北京是在头一两年就颁布了，凡是在所有的这个其他的保险退休计划拿不到钱的这些老人们，给予每个月200块钱的补助。你要想他在两年之内挪用70万。一个人头200块钱，一个月也就是，2400块钱，他需要挪用这些人的2400块钱的款项，你需要多少个人头？两年之内，我们当时算过，至少要80个人头。这80个人头从你，他必须要有身份证，所以你要从地方开始，他要从社区开始报案，社区开始报填表，然后公安局审核他的身份。然后呢，再到这个他们的部门来第一步审核，审完以后，他们再向县财政部门报名，县财政部门报完以后，然后再把名额提交到他们县财政部门的在指定的一个国家邮政账号，这些人然后再拿到这个他的身份证明，到国家指定的邮政账号把那200块钱取出来。那么这一连串的行为，你想要多少人参与呢？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你怎么样设立一个邮政账号啊？这个假的邮政账号一定是假的，对吧？ 那么身份证是盗用别人身份证，别人不知道的，要不然你这个钱就等于200块钱给了这个身份证的人了，对不对？你必须是搞假身份证的这个人，然后要从头到尾报名，然后在邮政局里面拿到这笔去，邮政银行里面拿到这笔钱，这连锁的行为只能是你这个社保所的头再联系所有其他的人，拿到至少80名以上的这些假证据才了，然后都2年期间，这是一般的这个社会，一般的这个小的这个科员是做不到的。特别是我们知道刘旭他根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不是社保所的人员，他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合同公司，专门做会计的公司派到他们那里帮助工作的那个人员，合同工，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做到从这个资源里拿到这么多钱出来。
所以刘旭，您说他2016年被美国这边当局逮捕，所以当时是一个什么？是美国当局是知道中国想要抓捕他，于是他们是合作把他给逮捕呢？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他最后进了监狱？
这个很简单，他是那个当时已经颁发了红色通缉令，在猎虎行动计划之内，所以2016年美国就用这样一个所谓风暴的行动。在逮捕这些具有红通的人，这是美国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来逮捕这些非法移民。他当时没有身份，实际上他已经提出了政治庇护申请，但是提出政治庇护申请，我们要知道他仍然是没有身份的人，他仍然可以把他抓起来。你要申请政治庇护可以，在监狱里去申请是一样的。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他属于移民逮捕，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从这个结果来看呢，我们可以分析，直到2016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红色通缉令上呢，是，至少是部分的合作的。猎虎行动呢，是中国的一个叫法，叫做，我现在特别的，它是一种政治宣传式的，我现在通缉了100个人，他凑整数，这个，腐败，你管逃亡的腐败好。要不是多于100人，要不就少于100人，恰恰正好100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完全是政治宣传凑数的。你从他的那个猎捕行动计划本身就看得出来，这是中国政府自己来凑数的一个项目。
猎捕行动，它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
我认为它完全是一个政治运动。第一个政治运动是它打击对手，就是当政的人习近平打击对手的一个武器。那么第二个行动就是通过它是一个把它做一个政治运动，来动员群众，来宣传自己反腐的形象，来所谓动员社会一个方法一个手段，啊，说我现在开始反腐了，你看我国际通缉了。
对，那您刚也说到了美国政府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那您觉得美国的联邦政府应该做出哪些变化？
这非常复杂一个问题，不合。2016年像逮捕刘旭、逮捕王在刚、逮捕那些所谓的红通人员，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对吧？有的个别的还是把他们送回国，这更错误了哈。所以不合作态，目前这个状态不合作态度是对的，因为他的反腐啊，根本就第一，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抓捕人、通缉人，我们看到红色通缉人所提供的信息，就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说。他在哪年帮助了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拿到什么多少钱，啊，大概就是啊，然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多少多少条，就这么几点，在红色通缉令就这几点，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这个连一个正式的国家的逮捕书、起诉书、证人、证词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绝对不应该合作，没法合作，对吧？因为我们讲的公平。当然这个问题那怎么办，那是两国政府进行政治的协商来解决的问题。最终如果中国法治健全的话，那么他们双方之间中美之间解决引渡条要建要设立签订引渡条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没有引渡条约，所有的这些通缉都是荒唐的。
为什么说您认为引渡条约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引渡条约的建立表明两个国家对两个国家司法制度的信任， 包括每个个人的这样一种无罪推定的权利，包括请律师的权利，也包括关于死刑规定的互相的这样谅解。如果有死刑规定，它是不予国家都是不予以这个叫做缔结的。所以签订的这个司法协定就意味着两国对双方的司法制度有一种信任啊，这是第一点。那你中国就应该改善你的那个司法条件、司法制度啊。这是第二点，有一个司法引渡，司法引渡，那么它就会就像孟晚舟一样，一个孟晚舟的案子可以在司法引渡里面拖三年，然后他得到了一种最好的待遇，是吧？请了最好的律师，啊，进行各种辩护，然后在家里面待着，啊，当然是有遥控器了，对吧？啊，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孟晚舟是得到了公平的待遇。相反之下，那你这个中国的公民，被美国政府通缉的那些人员，是吧？那么他们如果马上把他们送回中国去，那个，那么他们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司法的庭审、引渡的庭审，那有可能就提出了更好的、有力的证据，说，第一个，他的国家有死刑，我不能够动；第二个来讲，他这个证据都是假的，是吧？等等，你可以提出你的反控，或者说我没有犯罪等等方面的这种诉求，也许能够得到辩护。对于那些真正的犯有罪行的人，那么就应该送回去。打比方说，国际通缉主要是那些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具有暴力的杀人犯、强奸犯，很危险的这些社会分子。对于这一些，各国政府其实都不够，都不是很容忍的。那么，都是合作程度面非常高的。但是对贪污犯这点，特别在中国经济发展条件下这种贪污犯的问题的处理，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它的背景、政治斗争极为复杂，真的是不能够轻易的合作。
所以说，直到中国的司法制度改善之前，您觉得两国也不太可能说会签订引渡条约？
不可能，中国政府必须透明化，改变他的这样一种政治干预司法的这种基本的状态，而且他的司法法律程序都要做重大的调整和修改。没有这些基本的这个改变，司法不独立，司法没有权威，公民的这个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不要谈，根本就不要谈这个司法引渡条约，不可能的。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正当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审理之际，这家公司又添一桩新案，被指控窃取美国一家科技公司的商业机密，并在系统中制造后门以搜集敏感信息。今天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上周三，加州的软件服务公司商务效率解决方案，简称 BES， 将华为告上了加州联邦地方法院，指控其盗窃该公司的商业秘密，对该公司施压，来为巴基斯坦的一个城市安全项目系统安装后门，获取敏感信息。该公司告华为两项盗窃商业秘密罪，一项罪要求法院作出对该公司实际损失和华为不当获利两倍的惩戒性和惩罚性赔偿，禁止华为继续盗用该公司的商业秘密，要求华为归还该公司所有专用信息，并销毁任何信息的副本。卡拉，
那方斌，我们这华为被指窃取商业秘密，给我们介绍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起诉书说，2016年， BES， 也就是这家公司作为华为的承包商，为华为提供的软件和其他的服务，帮助华为以$1.5亿的出价击败了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等西方公司，获得了巴基斯坦拉合尔的城市安全项目。起诉书说 BES 为项目开发了8套软件系统，都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中宝贵的商业秘密。开发出来以后，华为突然要求该公司把8套软件送到华为在苏州的实验室进行测试，并威胁不照办就取消合约。 BES 最后提出条件，必须能虚拟的访问华为的实验室，并在测试完毕之后卸装这8套软件。但是华为在测试完毕以后取消了 BES 进入该实验室的权限，而华为为在掌握了这个商业秘密之后呢，不仅拒付部分款项，还擅自使用了 BES 的商业秘密，在巴基斯坦其他的城市广接安全项目。最终在2018年 ，BES 终止了华为拥有或使用其商业秘密的所有授权，并要求赔偿。但是起诉书说，截至诉讼，华为尚未归还8套软件系统，也没有允许从华为的设施上卸装这些软件系统。卡拉，
方斌，我们还说到这个华为，它在系统中是安装了后门，并且呢是在中国建立了复制版本，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起诉书所说，2017年在该公司在巴基斯坦安装了这个数据库之后呢，华为坚持要求这家公司呢在中国的苏州创建一个该数据库的复制版本，不是为了测试，而是为了使华为可以直接进入在巴基斯坦的这个该数据库进行访问。起诉书称，该公司呢要求华为提供巴基斯坦政府的许可，这个正式的许可，但是遭到了华为以扣留余额相威胁。之后华为又声称已经获得了巴基斯坦政府的许可，但是呢又拿不出任何的证据。起诉书说，华为使用该公司创建的系统作为从中国进入拉合尔的后门，获取操纵和提取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敏感信息，这些数据包括了巴基斯坦的犯罪记录的管理系统、外国人的登记系统、海关进出口的数据库、消费税部门等敏感的巴基斯坦国家情报数据。卡拉，
是方明，接下来我们还有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啊。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华为这个事件呢，是涉及到多个国家，而且牵涉到很多方面的这个利益。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相关的各方对这个案件都是怎么反应的？
华为表示说，这个 BES 的说法没有证据。那么，巴基斯坦负责调查的官员呢，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复制的版本。那么现在呢，华为和 BES 呢都在巴基斯坦打官司。但是华为认为承认该公司在中国的系统当中植入了后门，但表示说这仅仅是测试版本，与真实的网络是物理隔绝的。网络科技编辑芬加斯在报道中说，无论谁说的是实话，这起诉讼都凸显了人们对华为可能正在帮助中国实现监控目标的持续担忧。此案可能也只会加剧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疑虑，并使华为的处境更为艰难。中国国营小报《环球时报》发表的英文报道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有着70年牢固的关系。该报说，无论华为胜诉与否，这些指控可能被用来离间中巴关系。这样的算计可能有助于回答诉讼背后是否有任何政治动机的问题。卡拉，
好的，感谢方斌发自纽约的报道。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为您聚焦阿富汗的最新局势。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